大家好，我是杰克。今天的杰克叔叔唠叨，我们聊一聊一个，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那个二区训练法啊。经常刷小红书啊，或者刷抖音啊、微博的同学，可能经常会看到这个二区训练法啊，也是会把它用在自己的日常的训练中。但有的同学可能第一次听到，或者是说以前，比方说接触过一些科学训练法的一些跑步训练计划，可能会对这二区训练法反而会有些疑惑，因为，都会认为这个二区训练法是马拉松配速区间，不是一个有氧区间，天天跑着的话，有点受不了，啊，所以说我这里做了一些简单的研究，然后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捋一捋，看看这个，传播意义上的这个二区训练法和我们日常训练那个二区是不是那么一回事？说这个二区训练法呢，它的传播途径倒是蛮有意思的。最早也其实也不是很早吧，两三年前，有一档播客是一个长寿的医学专家叫彼得阿提亚啊，在他的播客里请了一名叫做圣米兰博士，聊了2个半小时。这个播客目前还在油管，你们可以找得到。播放量差不多现在在180万，它仅仅是油管的播放量，还不算它其他的播客的播放量，所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一个播客节目吧。我们先说谁是彼得阿提亚啊？他呢，或者说他的内容很适合前几年的一种叫做生物黑客啊这种类型，就是一些硅谷的一些精英们、有钱的大老板们啊，喜欢把身体当做一种，怎么说呢？当做精密仪器去管理啊，而且用一些上科技的手段，使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身体更健康，更加能长生不老啊，就像炼丹一样的，想通过上科技来增寿的这群人，他的目标受众是这些。彼得阿提亚，这是个博客的博客主。他请的博士叫做圣米兰博士，圣米兰博士呢，全名叫做伊尼格圣米兰。他在生理学界呢，圣米兰博士是一个大咖，简单说就大咖。他是科罗拉多大学的教授，但同时他还有个更加闪耀的身份，是一名顶级职业自行车队的首席教练。他带出的运动员里面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叫做塔代伊波加查。哎，又出现了第三个名字，塔代伊波加查啊！如果你对这个名字呢也有一些陌生，也不奇怪，因为呢，他不是跑圈的精英，他是隔壁自骑行圈的。但是他在2020年至今呢，各种顶级骑行比赛呢，就是那种拿奖拿到手软的精英。比方说，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环法自行车赛嘛。他4次拿了环法四自行车赛的总冠军，2020年到2025年，只有23年不是啊，剩下4年都是。哦，不对，2023年不是，剩下4年都是。他24年呢更牛，他拿到了环法、环意2项大奖总冠军，再加上当年的世锦赛冠军，达成骑行界最难的三冠王的壮举。就那2024年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到2025年呢，他就已经达到了百场百胜俱乐部，他们叫就达到了100场的分站赛冠军，并蝉联了世锦赛的彩虹山。简单说就是毁灭性的统治力，牛到一塌糊涂。不管是超长距离、爬坡、海拔，各种比赛全拿下啊。他的教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圣米兰博士啊，他是长期担任他的教练。在他的巅峰表现中起到了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好，再回到那个叫彼得阿提亚的播客节目，但是他们聊的话题呢，就不是说你怎么训练你的手下的这个选手拿到世界冠军，聊的不是这个话题，因为他的主要话题是健康长寿嘛。他的话题回到了就是说，如何通过二区训练维持线粒体的健康，从而达到呢预防，比方说像二型糖尿病、抗衰老。甚至是预防阿兹海默啊，等等等等这些话题。然后我就通过这个播客节目，把二区训练一下子推到了大众的面前。就除了是跑者可能会更加关注它，因为它对耐力训练中的确是有帮助的。甚至呢，它变成了 长寿医学中的一个插件，就大家如果想通过运动的方式增寿，那变成了他的强烈推荐的二区训练法。然后这是一个大博客的一个宣传，然后他宣传完之后没隔多久，就是 Andrew 休伯曼，也是另外一个耐力圈的，也不是耐力圈吧，也是一个千万级流量的一个大博主，我们很多对最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些训练法或者是一些科学健康知识也是通过他的博客传到中国的啊，还有很多博客主也是在解析他的一些博客的内容，也加入这个二区训练法这种讨论，给了这个二区训练法一个抬咖的一个行为吧。也就通过这两个大博主的宣传，通过博客，通过油管啊，进行一些病毒性的营销，使二区训练法呢完成了从专业的竞技圈转到了普罗大众，使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比较慢的训练，比较低强度的训练反而可以提高你的运动表现和你的健康水平啊，就把二区训练法让人尽皆知吧啊。我想听这期播客的同学很多人也是知道这个二区训练法的，或者是也听说过。也就是说在这种反直觉的科学的方法中呢，让自己的舒适区间里通过这种怎么说呢，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优化的体内的一些生化环境，这种方式呢也是击中了我们怎么说日常的一个痛点吧。我们打比方说，大家就是说打工也是蛮累的对吧，上班也是很累的，已经累得够呛了，也蛮卷的。如果你这里在上班上卷完之后，你下班还要再卷运动啊，也等于说是怎么说，给身体的负担压力很大啊，身体迟早也会崩盘的。但二区训练法的好处就是说，你就再慢一点，你只要在这个很舒服的很慢慢的区间里，你的线粒体就会悄悄的为你打工，然后你身体会越来越好。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也是压力管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如何确定自己跑的是二区呢？简而言之，二区训练法，如果你知道你的最大心率，那你就二区训练的训练区间大概就在你的最大心率的 70% 到 80% 这里。所以说这又回到了另外一个经典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的最大心率呢？对吧？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亘古不变的一个问题，大家都会一直在问，我怎么知道我的最大心率？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220减年龄这个公式并不精确啊，这个方式并不精确。当然话，如果你看一些跑步博主，也会经常会教你，比方说什么800米绕圈法、跑坡法、怼跑步机法，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教大家怎么测自己的最大心啊。但是我是不推荐大家现在去自行强行测自己的最大心率的，一方面这个是有些危险的啊，如果你在热身不充分或者是在医疗保障不充分的条件下自己测，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安全隐患的，而且那个过程是非常痛苦。如果你想去测，但其实有时候不见得能测得出来，哪怕你是去一些专业的训练机构，用什么平板测试法或者是一些等等的一些器型法测的话，你的最大心率也不见得是精准的。而且现在很多运动手表它会根据你的运动表现会估算出一个最大心率，那个最大心率可以当做 Zone 2训练的一个参考最大心率，虽然说它可能和你实际最大心率不见得是这么精确，但那个用那个最大心率是可以用在你的 Zone 2训练中使用的啊。这个要不我再说一遍，用运动手表估测出来的最大心率是可以用在 Zone 2训练法中的训练的，因为 Zone 2的它的 70% 到 80% 这个区间是非常非常宽的，你的最大心率差个5跳10跳，其实折算到了它5跳10跳的话，它也得打个7-8折，其实它的区别不是非常非常大的，用来你的 Zone 2训练法是足够的啊。这是用心率分区法。第二个方法，就是 RPE 法，也就是你自觉运动强度的训练法。如果把我们的训练痛苦强度，比方说是走路是一，极限的奔跑，最痛苦的那种间歇跑，是10， Zone 2的话打分应该差不多是落在2到3左右，啊，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那个你可以用来说话、聊天，甚至唱歌、唱戏，甚至最好的方法是你一边跑一边聊天，一边甚至打电话会议啊，用这种强度来跑啊，可以说话的那种强度跑，也是你的松脱的区间。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能缓缓的说出50个字的句子啊，随便找一些你喜欢的诗歌朗诵，对吧？我们这里可以推荐什么？推荐《静夜思》和《春晓》的连读，《床前明月光》是大家都知道的，对吧？还有《春眠不觉晓》，大家都知道的是吧？这两首诗加起来就是40个字啊，那你就把《静夜思》要不《春晓》再读一遍，你能把这两首诗以自然的方式缓缓的读出来，那你跑步或者是你骑行的时候，那你的强度就是你的松脱的强度，这时候你不用看你的心率，不用看你的配速啊，你就用这种强度跑就 OK 的。还有第三种方法啊，也是一个参考，不一定准，第三个方法不一定准，要看个人的情况来选择。第三个方法就是鼻吸法，也就是仅用鼻子呼吸，但是你跑的时候你比如说，哦，我只用鼻子呼吸，我觉得很憋气，我很难受，但是我为了松脱训练法，我就只能用鼻子呼吸憋着自己啊，这个大可不必。你用鼻子呼吸的前提，你是能自然的缓缓的呼吸的，并不是说你有憋气的感觉，有那种窒息感啊，这个是不要的，那个其实已经不轻松了。如果你有那种窒息感，有憋气的感觉，那你的配速或者说你这时候的强度已经过高，你要降速。鼻吸法可以相对来说可以用来做一些参考吧，就像我们以前的播客也说过那个啥来着，那个细胞分裂法也是用鼻子呼吸嘛。但这个如果你是有鼻炎的，那这个方法就不适合你，现在空气质量并不是很好，大多数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些鼻炎的，大鼻涕都会有的，所以说用鼻吸法不是很好。如果你没有鼻炎 OK 的，那你用鼻吸法也是能控制强度的，就嘴闭上只用鼻子呼吸，但前提是你用鼻子呼吸，那你的空气也是足够你的使用，不会有窒息感，那是 OK 的。OK， 这里就不再重复唠叨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圣米兰博士说的二区训练法等一些枯燥的生理学的一些小小的知识点吧。我们尽量说的简单点啊，是大家了解个大概就 OK 了。我们先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物流公司，在这个中心里呢，物流公司里嘛，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货运模式，一种呢是特快传递，闪购，负责跑短途高爆发的任务，只要你一发力，比方说像那个追公交车，或者是像在健身房里的撸铁，这时候呢，那个司机呢会瞬间启动，以极快的速度那个飞驰出去，但这种方式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油耗极高，这车的油耗极高，一脚油门下去油耗很大，你很快就会疲劳了。在生理学上呢，它这个是对应你的叫做快肌纤维。另一种呢是长途货运司机，也就是我们今天经常会说的那个叫慢肌纤维，这群司机特点就是慢，对吧？慢肌纤维你叫它就是慢，但呢极度耐疲劳，他们手里握着身体的一个发动机叫线粒体啊，有个表情包我回头放了 show note 大家可以看看，建议加到微信里啊，就是他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能给人带来能量。而那个我们的今天说的这个二区训练的本质呢，其实就是给这群长途司机办的一个技能培训班啊。在圣米兰博士研究中，他反复强调一个概念，就是线粒体的功能。你可以把线粒体想象成细胞的能量工厂，当你处于二区这个强度时呢，只要强度足够低，氧气呢供应会非常的充足，你的慢肌纤维呢会被大规模的蒸掉，肌肉纤维的蒸掉的越多，你的怎么说呢，你的耐力也就会越大，你参与你这个运动的肌肉纤维越多，那你也是越不容易疲劳啊。我们有时候跑步训练的时候也是为了调用更多的肌肉纤维参与这个运动啊。我们很多肌肉纤维其实属于一种休眠模式，你能调用的越多啊，你的储备也就会越多。也是说在二区训练的时候呢，你的线粒体的工厂也会满负荷高效率的运转，在这种持续的一种比较低压力的刺激中呢，会促使你的细胞去扩建厂房，会增多 就我们前面说的慢性纤维会越增掉越多啊，也能增加你的线粒体的密度。同时呢，打个比方说，它还能升级你的生产线，让原本的老旧的线粒体呢变得更强壮。也就是为什么顶级运动员的二驱的配速甚至比普通的冲刺速度还快，因为他们的长途货运中心规模太大了啊，他的再慢的那个司机对我们看起来就像飙车一样，效率非常非常高。好，这是个线粒体。我们再说说燃料。哎，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快肌纤维，对吧？一脚油门就奔出去，它用的是啥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糖原。糖原储存量小，但爆发力强啊。另外，我们慢肌纤维用的哪个比较多呢？也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脂肪。脂肪的储量几乎上不封顶，只要你能用，上不封顶。当你进行高强度训练时，身体就像一个急躁的司机，为了快呢，它会疯狂的消耗糖原，就我们前面说那个司机，那个爆发力强嘛。但糖呢是非常昂贵的，一旦耗尽，你会遇到一个，我们一个马拉松训练中一个喜闻乐见的现象，就是撞墙，啊，大脑一片空白，双腿呢像灌了铅一样的，怎么动都动不了，啊，人就是断片一样的。但是呢，在这二驱这个强度下，你的身体一种处于一种它叫做最大脂肪氧化状态。最大脂肪氧化状态，哎，听名字大家会知道干嘛了。把脂肪氧化了能干嘛？能减重、降脂，对吧？你把脂肪降下去了，你身体自然就健康了。所以说，跟那个长寿那根线又连上了啊。也就是说，通过长时间的二驱训练，你实际上是在重新塑造或者说重新编程你的代谢系统，让它变得更具有代谢的灵活性。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装了一个那个氮气加速的车似的，在低速巡航时呢，我们尽量只用油啊，也就是用脂肪，把比较珍贵的那个氮气，也就是糖原，留到最后超车和冲线时候使用。这里多说一句，二驱练的好的人呢，他们的血液的清除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啊，把乳酸变废为宝的这个反应也会更快。啊，乳酸的问题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在第89期乳酸预知的真相里有说过啊，其实也就是说你的二驱练得好，你的乳酸代谢清除得更快，你的乳酸穿梭能力也会更强啊。好，聊完这些，我们基本上就是会知道了，我们不建议在跑步训练的基础期啊，或者是为了健康长寿的跑者中不进行中等强度训练啊，但这是一个前提啊，不建议在跑步训练的基础期或者是为了健康长寿的跑者不进行中等强度的训练。因为之后我可能还会有节目中会说这个中等强度训练啊，因为不同的训练针对的不同的人群，没有万能的一个跑步理论，并不是说我这个二驱训练法好，我只练二驱，对吧？我回头我说一些中等强度训练我就一点都不碰了啊，这个也不要这么绝对啊，不要这么绝对，不同时候用的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没有一种是万能的跑步训练理论的啊。好，我们再说回来，不少跑步的人呢，强度会比二驱区间高一点，但又没有到高强度的间歇训练的程度啊，那个状态是最尴尬的啊，就是你强度比二驱高，但你又没有快到间歇的强度啊，这是最尴尬的。如果你索性能高到间歇的强度，那也是通过另外一套那个叫什么通路啊，忘记了，神经通路啊什么的，也能刺激到你的有氧能力。但如果你没达到那强度，那你的收益会得不到，这个状态是非常尴尬的。对于线粒体来说呢，压力太大，它没有办法进行的扩建。对于快肌来说呢，刺激又不够啊，就像你的身体呢，就像一个公司，一个工厂，它既不搞研发，也不扩大生产，天天在那个低效磨损。唯一的好处就是速度看上去不低，打卡非常有面子。这个二驱训练呢，它不求当下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目的不是追求你当下的那个配速，你的那个快感，你那个自信，那个荣誉，它都不考虑。它在乎，只是在乎你身体工程的规模，啊，你的用户这个司机的素质怎么样啊？那个车技好不好？能量回收的效率高不高？它是考虑这些东西。不考虑你的速度的。所以呢，下次在你慢悠悠跑的时候呢，心率要稳稳的待在手表帮你设置的那个二驱里啊，你的脑海中呢可以画一幅画面，让自己更加安心下来。 脑中的画面可以想象你体内的线粒体呢正在动次打次的扩建，脂肪呢就像冰激凌一样的融化，然后转换成你的能量，而乳酸呢，然后再被你的那个你的乳酸会被运到大火炉去当煤烧，让它产生更多的能量啊，进行循环。哦，对了，让我想想，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场景，就是你跑完了你的二区训练，比方说45分钟或者60分钟，回家后你会发现汗不多，或者有的人可能索性就不出汗，啊，没有那种运动广告那种跑完步那种大汗淋漓那种憨态淋漓那种感觉都没有的，汗不会太多。心率呢，也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最大心率70-80%，那个强度其实非常低的。啊，你会想那个我今天是不是白练了？一点都不累啊，这个能叫锻炼吗？啊，就溜溜腿嘛，感觉都没有的。我是不是最后还要冲一把？啊，对吧？啊，但这个我觉得完全没必要，完全没必要。这种焦虑呢，其实这种焦虑呢，我也能理解，就是大家觉得付出一定要有回报感觉啊，用下的时间一定要有效率。但是二区训练的效率并不是在那种运动完之后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他没有这种感觉的，或者是汗不是很多啊。我们不要被长期那种暴汗燃脂的逻辑给绑架了啊。简单说，线粒体是不发生的啊，润物细无声，它是不发生的。高强度训练带来的酸痛和疲惫呢，其实是在身体在发出一种近似于求救的信号啊。二区训练只会只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练得不对，那反而说明你练对了啊，跑了像没跑过，那可能就是跑对了啊。而且呢，二区训练在我们的训练安排中呢，它不会带走你生活中的全部精力，它应该就是你生活的健康长寿的一个插件，它不是你的训练生活的全部，也不会是一种让你感觉精疲力竭的一份额外的工作，像打两份工一样的啊。好，这里呢，我再吐些槽放在最后。其实这个低强度的有氧慢跑这个概念在60-70年代就有了，只是那时候大家不叫它二区训练法，而且那个时候的资讯传播没有现在这么简单或这么容易。现在大 V 出了播客，几百万的播放量就出去了，然后后续的那种各种切片或者是它的长尾效应其实是没法衡量的，你就不知道它有上亿的播放量吧，啊，都是有可能的。而且在60-70年代也没有什么跑鞋品牌会搞什么二区的接力赛，对吧？一帮人穿同一双鞋子跑二区训练，也没人做这种事情的。也就品牌和传播也都不善于在这方面进行发力。那个时候的那个二区训练是啥呢？就是丹尼尔斯的那个 E 区的中下限的强度。丹尼尔斯 E 区就是 EMTAR 那个 E 区最低的那个内档，也就是说我们在手表中看的 E 区，我们这就绕了是吧？二区训练法在以前是 E 区训练法的前50%，也就是它的 1.0-1.5%。我经常在 PP 计划或者在那个 Project 日也会说过，我们常年说的 1.5 的训练强度不要超过 1.5 啊。那个 1.5 我换算了一下，就是跟二区训练法的 70%-80% 几乎就是一毛一样的啊，可能是 69%-79%， 反正几乎是一毛一样啊。如果你已经在用丹尼尔斯的训练法训练了很久，那你的把你的有氧的强度降到 1.5 以内，不要去贴到E 区的上限去跑，什么 1.8-1.9， 因为贴到上限跑一不小心就跑到你的那个丹尼尔斯的二区去了。丹尼尔斯的二区是 马配区间，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常年使用丹尼尔斯训练法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啊。这个有点绕了，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常说的二区训练法是以前的1.0-1.5 的训练法啊，所以说这个概念也不是很新了。当然如就是这个，所以说这个非常特别特别绕。以前还是那个去年还是有人在问说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什么二区训练法好，二区训练法你天天跑马配不累死啊，对吧？这个 其实就两个训练模式，它的分区方式法不一样而已，啊，而且这个二区训练法流行了之后，运动手表特别，我就指明说吧，特别是佳明，佳明手表从它的945手表、945和245开始，它的手表的分那个区间分配，它的二区就是 70% 到 80% 的最大心率，啊，它就是手表中的区间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全部变掉了，我看得也很懵。以前的储备，那个储备心率分区法的那个百分比也全部变掉了，啊，就是如果你是以前用什么935、235的人，然后一下子换了新手表，那心率区间也是全部乱掉，真的是全部乱掉。如果你把旧的课表直接通过加速度，或者是你储存在你的 Connect 里的一些旧课表，你发送到你手表上，那你心率区间也是全是错的。全是错的，这会对你的训练强度会有很大的误差，因为它让你天天跑二区，让你手表也让你跑二区，但那个二区就变成了特别特别慢的二区了，那不是那个二区，所以说它这个是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不方便的事情。所以说，自从我知道那个945开始，这个二区训练法把那个课表全部改乱了，所以说我对二区训练法的印象特别不好，因为对我来说它不是个新东西，只是换一种说法，但是被人说的越多，好像大家接受了的也越多，索性我就在这里把二区训练法是什么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然后你在训练中你的强度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再回说一下，训练中的强度就是你最大心率的 70% 到 80%， 或者是你的储备心率分区法的 1.0 到 1.5、啊、这两个大家记住。还有就是你的控制强度方式，就除了这个方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谈话模式，你的 RP 的2到 3， 你能非常轻松的说出50个字的那个强度，或者是说你在跑步中能用说话的一个强度，那个就是二区训练，或者是你在没有鼻炎的情况下，你只用鼻子很轻松的呼吸，用鼻子很轻松的呼吸，不是只用鼻子呼吸啊，不要看到这个鼻子呼吸把它绕进去了，不要憋气，要轻松。好吧，这个我们这期就简单稍微说一说吧，这个二区训练法是怎么传播的，它有些什么乌龙，你应该怎么和你现在的一些训练法的相结合啊，简单聊一聊。 OK， 今天我们就简单说一说啊，就先到这儿，再见。